你们看到的那个灵修的大纲，我们要留着下一次哈。你也可以先看看那些看那个经节，那个路加耶稣造彼得的时候哈，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这个门徒是怎么样被神选召，走到今天来，我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路上，我们要往哪里去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做一个回顾我们身为门徒的这样的路径。这是我下一次的灵修，请你先看那个经节哈。那下一次我们再谈那个部分。我们今天呢，先接着我们上次的那个第二课，门徒的这个第三部分，谈到门徒的警戒、门徒的记号、门徒的标志哈。门徒会有果子，然后呢，门徒会有爱的标志。那我们上次有谈到说，回去找那些彼此关系的一些字哈、一些词哈。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好的，那个你们找了之后。那我们要有一些去实践的哈。那么今天我要谈到第三个部分，就是门徒的警戒。什么是门徒的警戒呢？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要小心，就好像看到红灯了或者黄灯了，我们就要停下来，免得我们走一些冤枉路，免得不是有时候不是绕路而已哈，会走失了，好，会迷失了。就很枉然啊。所以呢，有几个警戒，这个是基于圣经有这样的话说。二来，我自己到这个时候的这个经验呢，我也真的是很愿意大家哈，弟兄姐妹在服侍神的啊，我们族内的家人呢让我们有一些好像一个警觉的心一样。好，好，这里面呢有四个步子哈。第一个就是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带着耶稣去看万国的荣华，他说，那你拜我，我就给你，我可以给你。因为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是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哈，是魔君的权柄哈。然后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说，退去，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如果魔鬼那个时候会试探耶稣哦，神的儿子，撒旦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门徒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可是撒旦知道，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明明就是他就是要试探他。那么如果魔鬼会试探耶稣神的儿子关于这个万国的荣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使耶稣不是只有侍奉他的父神，还侍奉世界的话，还侍奉撒旦啊，其实是拜撒旦啊，拜这个世界的这个主的话，那我们难道不会被试探吗？我相信会的。而且呢，我们也曾经有时候很危险，可能也掉下去过。好，单单侍奉神，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代替。这个单单的意思是说只有一个。好，那你说其实有的人崇拜一个偶像也只有一个哈。所以呢，我觉得用单单比较清楚一点哈，就是没有跟他并存的，没有说也要这个也要那个，也就是圣经讲的没有心怀二意。今天我们讲的这四个步哈，其实如果你好好的把它应用在你的婚姻里面的话，是可以等同来看它的。好，对我们的婚姻来讲，这个誓约，这个盟约，就是个人对个人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属于神之后，我们称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是单对他的。我是主的门徒，主是我的老师，我的夫子，是我学的对象。所以呢，我刚才提到说，这个试探，如果在耶稣身上都发生过，对我们来讲绝对是发生率很大的。 你知道刚才我讲的那个经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愁苦增加。或许我们想说，哎呀，如果这个可以有，那个也可以有，也可以有世界，也可以有神哈。我们想说，哎呀，这样不是两边都两全其美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会很愁苦，我们很愁苦。当一个婚姻里面彼此有一个誓约之后，然后还有别有所爱的时候，那是一个愁苦。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在敬拜神之余，然后呢，你有一些愁苦跟重担，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分心了，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偶像。你知道偶像不一定是庙里面的用手雕刻有形状的，当然以色列人他们用金牛犊的时候，刚刚带出来就塑造了 一只金牛犊。让我们最觉得纳闷的是，他们竟然还说这个就是那个耶和华带我们出来的神。他们还是一样敬拜神，还是要认定说那个神带我们出来，然后还过红海，很多神迹，然后他们竟然塑造了这个金牛犊，对着金牛犊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带我们出来的神。他们讲的事实就是他们出来是神带出来没有错，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金牛犊等同他们所敬拜的神？这一点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心里面想，我是敬拜真神的，我是跟随主耶稣的，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有很多我们无形的所谓的多元化的偶像。以前的偶像是很明显的，你知道那个以西结书哈，那个我真的还跟昨天还刚讲到18章哈，提到这个祭司神带着以西结去看他的圣殿，为神造的圣殿，看到长老在烧他们的香炉，向谁烧？向偶像。谁的偶像？向别国异国异教的偶像。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里面还是整个还是属于埃及的价值观，他们所带出来的埃及吃什么？埃及的偶像，他们拜这些动物啊，埃及拜那些青蛙啊，拜太阳啊，拜这些被造物哈，所以等于说他们的心思意念呢是完全带着旧样的一个形态，然后来敬拜这位他们所敬拜的真神。反过来讲，我们说我们敬拜真神，可是我们里面却有很多我们原来的东西，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指着金牛犊，竟然说这个就是救我们出来的耶和华。第一个单单。没有别的。好，那么第二个不是什么？不终身。如果我们看现在的婚姻，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不终身。盟约就是一生一世到死为止，这个是盟约誓约。每一次如果有，我不晓得在外面的那个礼堂里面的证婚怎么证婚的了，我好像有参加过，可是没有印象。可是呢，对于一个牧师，对于一对新人要结婚的时候的誓约里面一定有句话，不管怎么样，好或不好，贫或富，生病或健康，你们的关系到死才为止。因为婚姻是在这一辈子，好，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也告诉我们，世上的婚姻是到死，终身的。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这样说，你们的讲义上有哈，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我们已经不同了，跟以前不同一个人了，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从仇敌那个辖制我们欺骗我们的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了，耶稣付上代价，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 公义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归属神之后，我们所归属的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尾声，等于说从此就没有回头了，只有向前，没有后退。我觉得这一点对一个基督的门徒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也有一些负面的例子，像保罗有一个同工叫做提摩太，提摩太后书最后那里是迪马，好像迪马哈，他怎么样？保罗说他离开我了，他爱世界离开我了，到了那个比较好的地方去了啊，那个铁上人家去了。有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一些其实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归属于神，然后我们是主的门徒之后，从认定他开始，那一刻开始，每一天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像那个一个鳄哈，两头牲畜，然后一个鳄这样跨着两头牲畜的这个脖子一起走，一起耕田，一起同样一个方向，是这样过日子的。耶稣不是讲的吗？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只要我们认定了，我们归属了，那这是个终身的一个约定。神对我们守这个他的慈爱的约，如果不是因为他守这个约，我们就没有旧约又有新约。同样的，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也是一个终身的立志，不管怎么样，而且这个还是到永恒的哈，这不是到此生为止哈。当然了，我们就以后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再挣扎了，好，我们就跟神就像以诺一样，就这样一起过永恒了哈。但是在这一段世上的日子呢，我们要有一个这种决心，不再回头。然后我们的标杆就是基督在前面，十字架在前头，然后世界就在背后了。好，所以如果现在的婚姻都可以很随便的用一张这个法院的证书，不管是结婚或离婚来做一个切割的话，那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信心跟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呢，冷淡到疏离，到个地步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在某些情况下面，他们就不信了。我上次才讲过，我们有人因为这个整个的时局的关系，好像感觉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啊，神怎么容许啊这些邪恶的事情之后慢慢怎么样，就好像说没用了。但是弟兄姐妹，我要知道哈，我们信主不是让我们来用的。我们信主是我们让他用，不是神是我们的仆役，我们是他的仆人，这个才叫真正的信仰。第二个不忠身，第一个是不专注不单单，第二个不忠身。好，我刚才忘了提醒一下哈，到底什么叫做偶像哈，就是说除了神以外，神是我的首要，我的唯一以外，我还有一些会分散我的心，会让我为难的，或者是让我很吸引我的，那么这一些呢，都会成为我们放在心里面看不见的一个好像在一个我们的偶像一样。好，那像我也提过，我想有听过我讲，我曾经有三个偶像，一个是我的父亲啊，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那个啊，给我很多的安全感哈，那个父亲的偶像。然后后来是音乐，我的刚开始其实他那是我的专业，我的音乐是我的偶像。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了，我再讲一次哈。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真理，念圣经里面的道理是我的偶像。你说这怎么可能？耶稣是真理，可是当我把耶稣跟真理分开的时候，我自己很享受这个真理里面的道理，我很享受来讲这个真理的道理，我很享受跟人家讲圣经，但是呢 我对于这个耶稣我跟的主他怎么想要我做什么我是不闻不问的时候，那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的情况。对于那个这一本圣经我佩服的不得了，可是其实这个圣经的话要活起来就只有耶稣在我的心里面跟我是连结归属、彼此融合没有分开的。好，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容易会有从过去的背景带来的偶像，好像觉得分不开离不开，好像脱离不了，就一定就是要这样子。那当然啦，刚才妈咪也讲说神会按着我们的心里面的愿不愿意，如果愿意的话他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偶像。当然要破除偶像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就好像你要撇下你要把它打碎一样。但是神呢，是他不是那个所谓的忍心的主人，他是那个很疼爱我们的父亲，他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把这些毒瘤哈，就好像癌症细胞一样，帮我们呢，帮我们拿掉。好，好，那么第三个，不要因为果效欢喜。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门徒哇，出去做工很有果效哈，一回来一定是急着要告诉耶稣，哦，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哈。那是耶稣提醒他们，所以我说这个叫警戒哈。耶稣提醒他们，因为我们很容易会变成这样子，我做了什么很有果效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什么意思？要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你们是属神的，有儿女的名分，有儿女的实质，而且因为你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儿女，你称天父为阿爸父，要因为这样欢喜。圣经也告诉我们要以神为乐。那反过来讲呢，神在意我们的，喜悦我们的，也不是在我们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我们要去行善，做神要我们做的善功，这个是神的目的没有错，可是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他装备我们，神的话语也装备我们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的这个善。好，那做善功，但是呢我们心里面的享受喜乐在哪里？在于神自己，他是我的父亲，然后父亲说这是我的孩子，有没有？耶稣在还没有服侍以前，神就在他受洗的时候说，看这是我所喜悦的，我悦纳的，他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我的榜样。那对于我们这些也是一样啊，圣经说当我们归属神的时候，认耶稣为主，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天上在庆祝，诶，神又收纳了一个新的一个灵魂一个他所爱的儿女进来。那我们要因此而彼此欢喜，神悦纳我们是他的儿女。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跌倒又起来，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很无力感，那个都不是神的重点。因为我们能做的，要被神命定去做的，都是出于神，靠着神，也归属神。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好，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做的工，然后你传的福音，然后呢别人信主了我不能高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做的工，我们通常会有一种成就感啊，那个成就感不是问题，觉得哎呀真是很有收获啊，这个是很自然的。耶稣的重点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你的享受，把你的热情是放在那个结果。我常说果效跟果子是不一样的，果子是里面的这个本质的生命的一个成熟度，果效是做出来的这个看得到的成绩或业绩。所以对于婚姻也是一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彼此在所谓的彼此 谋合也好或磨合也好，两个字不一样哈。一个是谋，就是彼此有智慧的在那边啊想办法哈。一个是磨哈，磨得很痛哈。不管是怎么样，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享受不是在于我们的结果如何，有没有好的结果出来，你有没有改变的，你有没有比给，而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是对于彼此的一个喜悦。我以你为我的喜悦，你以我为你的喜悦，不管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妻子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夫妻本身就是越靠近越以彼此为乐，越分不开，这个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培养。如果我们愿意去磨的话，愿意去接受这些挑战的话，一定是会有这个结果，但是不在于说我们的结果如何，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几周年纪念日，我们照一张照片，这是我们的成绩，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回到刚才小红的那个问题哈，关于丈夫抽烟在房间抽烟这个事情，这个当然是很大的难处哈，对身体，对我们不喜欢闻烟味的人。那如果说我现在用这个做例子哈，等于说呢，我不把那个结果我讲了你就听哈，当作我的一个目标，而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两个人在谋合或磨合的一个机会，我要这个方法行不通哈，另外一个方法，然后一方面也在建立我的耐性，一方面也让我多能够为他祷告，好，就是那我做不到嘛，对不对？那做不到就更能够依靠神去做啊，类似这样子。所以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也是一样，不在于说我要看到什么果效。我们都晓得，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从抱出来，你不晓得他以后会不会考第一名的时候，你就爱他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因着他是我的孩子而爱他。然后呢，他也是因为我是他的父亲，而他爱我，我的父母而爱我们，所以同样的，耶稣说那些看到那些事情，不要因为那个那么吸引你，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以后你会一直注重你的做工成就，会注重那个结果。以至于就像那个长子一样，浪子的哥哥一样，到后来呢他不享受了。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讲的以神为乐，诗篇第37篇那里有一节啊，第四节他说呢，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个是最好的一种喜乐方式，或者是喜乐的一个目标。我以神为乐不会改变的，如果我以我的成果为乐的话，久了你也会累，而且不见得都保持在那个成绩上面，成就上面。保罗有一个讲法哈，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跟冠冕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你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那么这个跟说我去服侍有果效，我从没有果效有什么不一样？保罗说我的喜乐，我们这些服侍的人的喜乐，我们服侍的人会有喜乐哈，还有我们的盼望的焦点是放在人的身上，放在对方跟神的关系的身上。我对于我的快乐是在于说我是神的孩子，光是想到我是神的儿女我就够了，我就没有其他的渴望了。然后呢，当我在服侍的时候呢，我看到我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可以越来越刚强越茁壮，这个要成为我们一个喜乐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怎么讲，对于我们的一个安慰哈，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人，不是事情的结果。好，像我讲的可以让你明白。好，所以我们要警觉到单单的敬拜他。 如果你在服侍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刚才妈咪讲的哈，搅扰你的平安的时候，有可能就在于那个有没有担当，有没有专心，有没有专注。通常是有这个问题才会平安，才会让你才会慢慢失掉啊。好，然后第四个，爱人不以为亏欠。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经节，对不对啊？我们如果不，就说圣经说我们要以为亏欠，但是我们如果不以为亏欠的话，那我们要小心，因为是刚好跟圣经跟我们讲的就背道而驰，对不对？圣经说你在其他的都不能亏欠，在法的上面，在法律的上面，你不能不守法律律法，但是这个爱是一个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精神啊，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触法，而是在于你有没有那个爱心的一个，我刚上次讲到说好像第二里路一样，第一里路是法是规定，可第二里路呢，我很喜乐的，总是很喜乐很乐意的再陪对方走一里路，那个就是一个他没有要求我，可是呢我觉得我还要再多给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爱人到个地步说我够了，我已经尽力了，我该给的都给了，我不欠你了，那这个就跟圣经讲的会有差距了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都不可以亏欠，可是对于这个爱人的部分呢，意思是说孩子啊，你总是还可以再多一点，总是还可以再成长一些，因为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神的目的，要建造我们的爱，一方面有根有基，一方面能够永流出去，很美哈，非常的美。所以我们的爱一直在成熟，一直在成熟圣灵的果子。然后当我们说我要以为亏欠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你会记得，比如说你当你对一个人有什么事情让你灰心，你服侍的对象或等的话，那你要记得有一件事情，好，其他你就该做的你都做，但是有件事你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要以为亏欠的，就是我还要更爱对方。所以呢，第一个你会记得，你欠的你一定会记得，对不对？即使你没有故意记得，你还是心里面会有波动的了哈，也就是这个账了哈，就是欠人的话，我们是很不安的哈。第二个呢，我们就会刻意的，当我们记得说我还是欠他的爱的话，那我们就会刻意的去成长这个爱出来。神喜欢看到我们有这种刻意啊。专心的要来学习他的话语，而且愿意把他的话语活出来。我昨天在我们那个小组里面讲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三个，一个是你读到什么，第三个是我读了我该怎么做，但是中间常会冒出来一个为什么，这个当中怎么会这样子，等于说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说因为他有这种情况，就会牵扯到变成有这个结果分析哈，我们的分析，我们的理解了，讲理解好了哈。如果你可以从我读到什么，我也看到为什么，好，昨天我们在谈到那个反火了哈，那个亚伦的儿子献反火的事情啊，神没有吩咐的。然后后面是说，那我这个圣经这段对我该怎么做？这三个，如果你一个一个过去的话，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我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停在那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话，我们可能就第三站就到不了，因为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他是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我这样子？对神的话语就是，我听了，我就去遵行，然后我就有福。所以，好，对于这个爱人要以为亏欠，我没有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可是我要觉得说我还欠他关于神托付给我，而且他灌注在我心里面的那种爱， 通常哈，那些会让我们觉得很难的那些情况，都是因为对方特别缺乏爱。那么你就是要成为那一个特别有爱，我们没有，可是神的那个圣灵的浇灌会给我们满满的爱，可以从我们这个管子流出去啊。所以希望这些可以给我们一些警戒，在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单单服侍神。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被他救出来，我们是终身的要来服侍神，要来敬拜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的情况怎么样，不灰心有时候会有，但是就是向前，没有退后。然后呢，我不看我的环境，我的结果怎么样，果效，我呢是怎么样，是针对着我的目标，然后呢，我每天以我是神的儿女为乐，每天以我可以服侍神为乐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啊，如果什么都我已经做得很完美啦，我都已经尽力做了，总是想说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我要多一点的爱，那我就更成长我里面生命的爱。好，好，那啊，我今天就到这里哈。那个爱包括爱灵魂呐、啊、哈，爱对方的啊生命，爱对方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那种爱哈，跟神同样的长心肠的爱哈。好，那上次我有请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第九章有没有？请你们去看那个路加第九章哈。哎，路加对不对？第九章哈，然后谈到说这些门徒里面的有什么，有出现什么问题哈。我要加讲一下我们的道琴姐妹哈。她第一个很快的就送出来了哈。到目前为止我只有收到一份，不知道有没有漏掉了我不知道哈。我在这里要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哈。这个门徒的建造呢，同工建造呢，我希望我们的那个作业要去做好吗？对我们绝对有益处。好，我今天要分享给你们的是，因为我曾经得到益处，所以我希望能够给你们益处，也让你们可以走一条直路，不用绕路或弯路哈。所以呢，希望我们回去好好的再把那个你们有记得吗？就是去把那一章整个章有没有？我后面取了几节说耶稣为什么好像有点像拒绝了三个要去跟随他的人去思考那个问题。我问你们有没有思考，我不知道的。但是下一次我会连接那个这一章的后面哈，耶稣说好像去拒绝去给他们挡着他们不来跟随他一样哈。那我下一次的那个灵修我会接到这个，但是前面你要去看那些门徒到底有什么样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好让我们一样得到一些预先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警惕，知道说我们缺乏什么。那我们需要什么哈？那个道琴姊妹她讲得很全面哈。那我希望你自己去那个哈。还有我也请你们去找一段圣经，找出这个相互彼此的关系的哈。我请你，如果你做了哈，那如果你不做，你没有做啊，我不晓得哈，我也没办法勉强你了哈。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课程是一面彼此学习，一面真的是很实际的能够促进我们的成长啊。所以呢，如果你去做了，把找到一段圣经啊，特别是一卷了啊，一卷书啊，然后短短的没关系，然后找到那个相互的关系，把它列出来。那我希望你列出来之后，每一个人尽一点能力把它列出来之后呢，我们要把它交在一起啊。我找一个人来负责好不好？那俊德，我麻烦你好吗？我请大家去收集圣经里面这个彼此怎么样哈，然后呢全部交给俊德哈。我这边的主我也会交给你，他们有如果给我的话，我们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大家有这个表哈。然后呢我要你们这样哈，当你列出这个相互的时候呢，你要拿着这个你看到的有一个当作你现在这段时间的学习目标，就针对着这个，比如彼此服侍，好，那么你就要去服侍，你的服侍要针对到人的对彼此嘛，一定要有对象啊，哈，不是只有做事情哦，一定要对人这样，所以拿一个句子或拿一个经节 来练习，以后我们可以分享你的心得哈。所以但是我要你们收集，你听得懂，你们听得懂的意思哈，把哪一卷书来收集，然后把它收集的交给俊德，然后让请他帮我们列出一个我们总收集的表，这样好好吗？给你们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好不好？好，所以你有两件事要做哦，一个是要收集这个彼此相互的关系的圣经的教导，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看那个第九章里面谈到门徒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难处。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给一点时间分享或发问题好吗？问问题好不好？还是说我今天提的这个门徒的警戒有让你有什么经验哈？告诉我们你的经验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怎么样学习也很好哈，也很好。
哦，我有一个问题就从近期的那个生活当中，我检视自己，就是因为我那个最近先生特别的忙，然后孩子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我可能是就会有感觉到有比较多的压力跟难处，然后这之后我就感觉到我就对那个对先生就会有一些从心里来的责备，觉得那个他对家庭的这些事情好像时间太少了。其实我发现就是我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很专心的来依靠神，这个有什么有什么样对我们你觉得怎么样能帮助我？
你讲对了，其实你已经把你的原因讲出来了。你在期待你的丈夫，因为你依靠的是他，好，那他还不相信神，对不对？
对，
还没有相信哈，所以你们没有办法一起到神的面前解决这个问题哈。那现在呢，其实呢是你本身觉得无力了，压力哈，还有无力感啊。那你的重点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无力感需要转到去依靠神，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好，好的，好。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以我个人的经验呢，哈，等一下其他人可以分享哈。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先学习不怪责，不责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责怪，因为责怪是罪性里面的一种罪害，我们都有经验，好，马上就追责啊。所以刚才妈咪讲到说，我们最好就是先检视我们自己，不要一直想说谁怎么样，那个原因，这个原因使你目前看到你是很有限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是不是就可以更让你不会去求助于丈夫，不是依靠丈夫，就要去依靠神呢？你认为呢？理性来讲是这样讲。好，神容许的哈，都是要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去。那如果我们还自己找路走，还一直往错误的方向去解决，比如说我就要求我的丈夫，他也很累啊，是不是？他也很，就说你不是刻意要要求他，可是你也没办法。那好不好？先把这个怪责、责怪这样的一个观念哈，或者是一个想法哈，这个心思，那然后讲那个思想啊，那个心思先有一个节制。来的时候意识到，好，你就先跟上神啊，帮助我，让我不要再要求责怪。我可以表达。所以呢，第一个，这个你可以做的哈，然后第二个，练习你的负面情绪一来，或者是那种反正你会有你的表达方式嘛，对不对？你会有你的意识到说，就像有的人心脏就一直跳一直跳，就表示说我心悸哈，类似我们有这种情绪的一种现象症状在那里，只要一出来的时候，赶快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练习，去练习这样子，好，第一个呼求的是神，不要想到说 你看我的丈夫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你看我现在需要做什么，不要去想那些。好，所以这两个并行，一个是你要节制，不要责怪，第二个的话练习到神的面前去。
嗯，
他是信实的，他的恩典支取不完。我恐怕我们很多人都浪费了神要给我，不是浪费，都没有支取神要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到神多么的丰富。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求的是现在让我很方便，很按时间，很安定感。可是为什么神都容许常常有把我们打乱呢？那一定是这有对我们的益处嘛，对不对？
啊，
所以你的理性呢就开始转过来说，这个情况一来的时候，不要想说，哎呀，我怎么那么软弱，我怎么又来了？不用想那些，哈、啊，像刚才包那个小红说会生气，也不用想说我怎么那么容易生气，那个都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想说机会来了，神要让我来处理我这个里面的这个缺乏的地方，我的短处的地方，当作是一个、这样有没有可能不帮助你？
嗯，有。
试试看、好吗？
好，谢谢，谢谢师母。
好的。还有一点哈，刚才我说，我们要在爱上以为亏欠哈，所以我们如果往相反的方向又责备又怨他的话，那我们欠的就更多了哈。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欠太多哈，所以呢，
是的，
对呀，所以我们想清楚哈，那个想法要到神这的真理的想法，不要带着以前那个，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很多想法一样啊。我们已经更新变化了啊。
师母
是，请讲。
刚才润香分享啊，让我想到我这两年的日子和光景。这两年很辛苦嘛，因为有老三，然后我以前就是要自己带老三，还要全部做家务。所以我这两年就每一天都又加上还身体不好，常常没有力气，然后那我要面对三个小的孩子和家务，让我每天就像在熬的那种光景一样。但你去年听你培训的时候，你录音你总是说累不会累死人的，我一很辛苦的时候，我就说我心里就会想师母说不会累死人的，但是我觉得我快要累死了，只是刀一下刀一下，但是我知道那个不会，其实就是觉得说我想说我好累哦，那种心情是这样的。那我这个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我就会以前再累，但是会有保姆啊或者有钟点啊，我都会很依赖他们。那这两年就是很辛苦，那我就发现我常常就会在那个每天的那个事情，这样小孩的身体也不好，要早睡呀、我的神经绷得很紧，然后每就是做家务什么，就是眼里全部看到的事情，心里也看到的是事情，那当然也就是常常也把孩子的需要会放到了先生的前面，然后做家务的时候那种手脚并用，有的时候脚也用上了，就是要为了很快。那我在很长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啊，然后到去年我开始跟神祷告，有时候我需要我的有一个操练使我很有得益处，就是我会操练说我会转过来问神，就不再自我中心了，我会问神你要跟我说什么吗？你怎么看我现在的生活？你我在这样环境你想要让我学什么？然后当我这样操问神的时候，神就跟我告诉我，他说让我看到我忽视了婚姻的这个关系，两个人亲密的关系，然后就让我有一些现象，发现我和一平之间也相互会有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会有那个他，因为他跟我状态也差不多了，就他当然没有我那么焦虑，他的类型不是我这样，但是也会我们就会陷入到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他，比如他也会到会说啊，你今天的饭又煮多了。然后那下次可不可以少煮一点，那当我很累的时候我听到了我会有一点点难过，有时候我就当然不会影响我的情绪，那我这是我成长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就会想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就可能有带着也带给我一些思考，那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学习，所以神也提醒我，让我就去看到不去 把这个关系是放得更重要，是神更看重的。然后那我们的婚姻是需要建造，因为其实也没有婚姻，好像现在走到了这多少年了，十几年，然后快二十年，然后那我就觉得哟妈呀，原来这个婚姻这还有这么多要操练的，我以为已经我们两个人很合一了，同心了，然后呢也彼此很多的了解，也挺好的了，彼此大家我们双方都很享受，像您说的离不开。那没有想到这样的操练又对冲我们的关系又是一个冲击，所以我有好几次我们俩都谈，我就说我的感动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关系看到最重要，这是在永恒里，而且是神看重的，而不在事情。然后所以我就被神调整之后呢，那我就开始去不怪罪他，然后呢不唠叨，然后那个就是或者说学习的有时候也会觉得怪他没有我那样的眼力劲，然后我可以先看到什么什么事，对吧？那男人会慢一些，然后他呢不像我责任心非常非常强，然后所以总觉得我很累。我觉得我一累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谎言，就是会觉得哎呀，就是因为他什么都看不到，这个看不到张姐这些事情，
错误的思想
对，错误的思想。然后呢我就知道这个是谎言，因为现在警醒一点就知道常常有谎言，然后呢我就知道说这错的，我怎么我就意识到了以后，我就要告诉自己，这一旦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然后呢我就开始也因为有我觉得圣灵就帮助我，然后反而在这两年里面我更多的认识去欣赏依萍了。以前我很多的对他的不理解，然后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容易忘事情，我现在知道其实原来可能跟他的身体会有关系他的体质一直其实是只是以前没生病而已。然后我说我手脚并用，圣灵就提醒了我那个其实我要学习他其实对事情这些家务他们不容易焦虑不容易紧张，这是我要跟他学习的。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在意他怎么说话，他怎么跟我说话或者跟孩子说话，有他的那种他的方式，会他特别是他对我的方式是非常温和的和尊重我的，我就去跟他学他那种方式来说话，让我因为我说话对他说话就会有一种好像总会一旦有压力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气势，好像是要有点觉得在命令他一样哈，
学把他学掉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诶，所以我这两年在圣灵教了我之后，我反而更多的去欣赏他，然后去跟他学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曾经总是觉得他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师母你那时候跟我谈，妈咪也跟我谈，你最有一句话最让我受用的，我也跟身边姐妹们分享的，就是你说你不要去要求对方没有的。
嗯哼，
这句话很帮助我。那我一旦有要求他期待他的时候，以前想到这句话，可现在我觉得哎呀，我好像很容易，以前学的好难好难的，但是一直在往前一点点的学习和改变，现在就好像心宽了，眼光开了，就能够很容易去欣赏其实神搭配的两个人，然后那我对他和我那么不一样，其实他有好多就是我没有我需要跟他学的，然后就是那个关系还会反而会更好。然后我觉得这两年好像在婚姻的这种磨合里面，因为以前我们也长期在一起，以前一起工作，其实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多的，但这两年的这个磨练对我们的那种冲击，然后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就是可以再成长，而且更去真的是很宝贝神让我看到什么时候是那个关系，那个是神非常看重的。我就分享这个。
就从你从那个事情两个一起做事情的成果转到你们两个关系的这种磨合，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哈。
是。
然后呢让我又想到一点啊，刚才润香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责怪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特别是姊妹们哈，对于我们的感受，可能要刚强一点，那个感受不要很脆弱哈。感受呢，之所以会有错误的想法，其实有时候感受把我们带着走啊，所以 可能这个感受上面，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说，我说哎呀累不会死，那你说哎呀累死了跟我累不会死感受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常说怎么死啦，怎么死啦，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啦，但那个形容词就给我们好像把我们拉下去一样。所以呢，就比如说呢，你说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其实你还是过了，还是会过。所以这些呢，当然我们可以敢表达没有问题，这个表达我们可以叫，我们可以哀嚎，我们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感受本身会不会主导你往那个不是建设性的不是要建造你的方向去，就让你更辛苦，这是我的重点哈。所以我是不晓得润香的情况有没有牵扯到感受，我想可能都会有哈。所以呢，感受本身我们可能特别是我们姊妹们稍微收敛一点，就等于说有感受，可是我训练说感受没关系。我还是谈到我昨天跟一大家跟小组在学习那个昨天什么立位记哈，立位记那个第八章第九第十章那个献燔火的事情，然后神就跟他们说，你现在是祭司的职分，而且你们是被称为圣的，归神为圣的，在会众的面前神的显现很喜乐，所以即使儿子死了不可以哀哭，这是神讲的。所以那是个感受，那是个情绪，你说神怎么那么没有不合情理，是不是啊？但是神就是这样。那在这里个重点，神说你们要为着你们惹的神而害怕，而有那个才是重点，那个重要的，那个最重要的要抓住。其他的话，那个感受呢，不是说我们不管我们的感受，我们是有感受的，可是那个感就告诉自己说，哎呀，这个没关系，就像你发烧的时候，也不要因为发烧而怎么样，对这个发烧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发烧要赶快把烧压下去，其实发烧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就要去想办法解决发烧的原因，可是很多人就好像把那个烧退下去，只要吃退烧药退下去不要烧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就那个感受就像那个发烧的热度一样，那我们就会去要处理这个热度的背后的那个心态的问题。所以可能我建议一下，刚才第一个润香提的问题也是跟感受有关系，对于感受呢稍微有点收敛，我们越成熟就越知道，就不会太孩子气了哈。我们女孩子很多是就是有时候很容易这样子，我知道。
师母，我今天也分享一点哈，我觉得今天的课程对我很有益处哈。
您讲。
可能我不怎么分享，我分享一点属灵上的一些今天的获得吧。就是先讲一个啊，我其实这段时间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应该有蛮长一段时间，我自己面临一个极大的难处，原来有很多难处，但实际上最近这一长段时间面临的难处，我感觉是就是会晃动我的根基的。原来在属灵上哈，就是我也回想哈，其实我中间软弱了很多时候，我在想我很单纯，就是我在就是常常在很多时候选择神的道路，没有选择实际的很多东西，但是反而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难处，我心里面学习到一个没有对神有怨言，但是我其实里面是很灰心，应该是这样说，我没有说神为什么，但是我只是说我很灰心很软弱，然后也会有沮丧，觉得自己不够叫做我认为我自己是不够明就是不够智慧啊，这是这个陷入在这个里面起起伏伏里面，其实就像因为今天妈咪谈到了 peace 和那个 joy， 我很长时间我认为我并没有喜乐，我现在跟以前有很大不同，我常常会感受到神的爱，然后也常常会看到自己所有的，但是我确实没有喜乐，然后我会跟神有的时候我祷告里面都不像以前那样那么的迫切，我就会跟神讲讲心里话哈。今天我只是谈一点那个就是今天对我的一些长进哈。早上今天早上 其实这些天其实都是常常会很难受很软弱。今天早上我儿子就是我收到电话，我儿子是这个星期的就是 week of students， 其实就是让我们去陪一下孩子哈，就是看到孩子一点成长。但实际上今天我在聚会里面就是感受到了喜乐跟神自己。我说的就是说师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社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常常就今天我最后一个大的最后最根本的一个感受，我说常常我觉得这里有神的同在，我说那些人的东西不重要，但是常常在这里这是多么的美好。只要其实有的时候你很软弱，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就没有了。今天早上我就觉得很幸福，我说我能走路去参加孩子的 chapel， 然后我能够陪着孩子点点滴滴的成长，我不像以前在深圳那样要开个车很忙碌，然后这里哈，所以我今天就是我说神啊，你知道我很低落，我很感恩，谢谢你啊，给我这个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常常现在身体不好，精力很差，其实聚会里面我很难完全像以前 focus， 有的时候听过去那个脑子是没有反应的，这个对我自己的影响非常大，让我非常软弱。可是我今天其实我这两天也很累，非常的累，我在七点到九点还有一个聚会，弄完了我马上切到这里来。但是今天很奇妙，我觉得神也在对我说话，因为那个就是润香分享的也好，还有小红姐妹分享也好，不管具体的事情是什么，在那些特别detail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反应。我觉得我对我自己面临的现在这种难处，这种特别大的难处，我觉得我的反应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转向神的能力是很小的。我也算是比以前，我自己比以前有成长，我愿意转向神，可是我发现我里面的力量是没有的，不够的啊。今天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就是包括妈咪谈到这个你要 focus 在神身上，包括师母你也谈到，我们在其实在很多两难的境地里面，我觉得今天神又跟我说，在很多两难的境地里面，你就不要再靠自己去争了。其实这个道理我明白，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能力去活出来。然后我也有的时候会疑惑，我说神啊，我说你到底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我说你要知道我以后要面临的那个结局，我是那个难处我是自己解决不了，我说我是很害怕很害怕的，我说我真的很难，我常常会想到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一想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一旦不警醒，你是会爬不出来的。师母你告诉我说你要开始学习操练，我那天也是同意这个观点，有的时候就是立定心智要常常的操练哈，那个操练的时候也是需要里面有力量哈，所以我就跟神求，我说你要给我 mercy， 我不是说其他的，我说你连我操练的力量你都要给我，你要帮助我。那今天我的得着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今天我就觉得神又在对我说话，孩子其实你可以放手，你常常放手这个事情是对你来说现在解决不了也很难，然后你就学习等待，你也不用说常常很生气的去面对那个环境，或许你一个月两个月你然后你又到了一个很紧迫的地方，你又要去面对那个事情，你可能还要处理，然后那个环境会让你很痛苦嘛，很难受。我就说神啊，你就帮助我，让我学习放手，然后让我又在你的面前重拾我对你的一点点信心，我就祷告向你说这个事情我再次交在你的手里面，你就帮助我可以把这个眼目转向你，而不是转向这个事情的结果，然后是转向神你自己，把自己跟神的这个信心也好，或者是我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是也在患难中学习过依靠神不看环境，可是当这两年包括身体不好包括那些难处一旦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基本上是很难有力量去再去靠神了，而且我心里面常常有的时候那可能是魔鬼的声音，你看你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可是你的结局不好，然后你做了很多你很傻，你没有去选择一些实际的问题，你没有考虑，你就单单想到那个，你不智慧。所以我只能是今天讲到这个，我也很感恩，我觉得对于我今天这种身体状况，还有什么能够神在 touch 我的心，包括今天早上神又对我说话哈，不是因为我的儿子去有这个 week of student， 而是神又借着常常跟我告诉我的女儿马上要受洗，我的儿子在两周前 在主日学上面重新确认他的信仰哈，我就神就让我想起所有这些恩惠，我就在想神啊，我说我不是就是要求的是这些吗？啊，这个是我很看重的。我说其实神也给了我很多，我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哈，就是学习着。在你生命根基或者在你很多最根本你最恐慌最害怕的事情上还要学习一点点的交出去，其实那个生命类似于螺旋式的上升。师母你知道原来很多事情你不愿意放，当你愿意放了然后你也舍了，然后你也彻底的那个事情不是那么的扒着你了，然后你又发现有更大的难处来了，然后神就好像一直做，就像你今天在跟润香讲，你说你知道吗？神不知道你这样吗？当神在这个点上，其实我听他讲这个，我其实是很明白的。其实当两个人都很累的时候，谁能给得出来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有主的人，可能唯一一个，就像你说，孩子，我就到神你那里去找，到神你那里去找，看我们的神给不给我们，就是我们浪费了很多机会，没有支取神的恩惠啊。所以我觉得这话也挺触动我的，我这两年都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没有说我不努力也没有说我不用心哈，但是确实很难。但是我想今天或许要我自己也要把这个记录下来，又是一个转折点对我来说哈，就是又去再一次在神里面扬起一点点信心。我不能说我有很多，我现在还是跟神祷告，我说你要帮助我在这一点点的信心里面跟你更亲，跟你更就是更单纯的愿意把这所有一切交给你啊。我就分享这一点，我也不知道讲清楚没有，反正很感恩啦，就是说啊。
等于说你在今天到一个感觉好像快到谷底的时候，然后又一次的被提起来，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我很长时间我自己体会，我心里面最痛苦的是没有力量。
Okay.
没有办法面对那个难处，应该是这样说，常常在焦虑害怕、我知道不要，但是也常常的我会为很多事情感恩、但是没有力量。是的是的。
好。现在齁、或许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个看法齁、有两个点齁、我们需要知道，身为一个门徒跟着主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第一个点是比如说呢，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属灵啊，你的灵命上面会有一个往上面这样好像啊跳跃了一下，好像经过一个历练，然后你就跃了一下哈，你就诶往上走一下哈，你会觉得飞得高一点了哈。但是我们要记得哈，那个更高的高度是要让你承受背后更难的任务。不是说哦，我现在属灵奋兴起来了，我有得到一个属灵的奋兴之后，我就会容易过日，容易去处理这个属灵的事情。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了解。
其实当我们在一，因为神他一定，只要我们心里面转向他，他绝对不会看着我们危险不拉我们，或者是我们已经不行了。好，他忍心不，绝对不是这样的父亲。我们就按照他说的，你呼求我，我就回应。好，这是我们的信心。好，那个回应本身呢，是神自己回应的方式，我们都知道，不是我们要看见的。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让他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一个重点哈。我们眼睛看到什么？我上次讲一个启示跟眼光，那个也是，我觉得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的这个整个信心的历程的一个盲点，我们看的就是那么短，看的那么狭隘哈。我现在不是在讲谁怎么样哈，请你不要，我不是在说在批评说你们谁的问题怎么样，我是说我们有一个看，有一种我们的看法要正确。刚才妈咪说不要有错误的看法，现在我要跟你说，我们要有启示中的看法。好，当我现在。比如说我在学习一个难处里面，刚才妈咪说难处来的是帮助我们的那些缺乏能够更建造我们，这个是神的用意。好，那我现在被建造起来了，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以后走的路会更容易，不是的，每一次把你建造起来都是要让你面对更难的一个任务。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在上天梯一样，神的看法做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如果预备好我们的心说好，我这次的奋心，我觉得神把我提起来，我再次好享受神的同在。刚才那个赵平讲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哈，神的同在跟他的荣耀是我们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没有其他，我们能力就在他的同在那里。好，那我们有再一次神的同在再一次激励我们的时候，是预备着我们要面对下一个更难的，要上另外一个更陡的一个阶梯。这是我观察还有我的体验给你们一个心得，我自己的心得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的属灵的路会越走越窄，但是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坚定，我们的那个信心的成长呢会越来越茁壮。风吹雨打干旱，好，那如果我们要学的功课，神一定会让我们而且保护着我们守着我们学，但是我们要守住刚才妈咪讲的守住我们的平安，这是我们的责任。好，很好，非常好，感谢主啊，感谢主。
师母
是
啊，我还想到一个问题，你后面有补充，一个是感受，感受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在感受的前面可能还有一些负面的思想，那我们怎样的去分辨我们的这个，或者说去觉察我们这个负面的思想，然后怎么想办法带出来，就是说具体一点吧，就是因为我就感觉到我先生其实很不允许我女儿有情绪，但是因为小女孩她这种比较小的年龄，她的情绪是没有办法很稳定，所以我又有一个其实是有一个负面的思想，就觉得她好像对这个女儿的这种要求，或者说好像就是过于的苛责她，像这样的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已经有一个想法在这里了，这个认为他对他的要求比较苛责，或者说要求他做不到的这些事情，就是我已经有一个这种思想在这里。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或者说不知不觉就有这样的思想的话，你觉得怎么样会帮助我们？就是
他会容许你表达你的情绪吗？
他其实情绪太稳定，所以他好像没什么感受。
不是，你说他不容许你的你的女儿好像会觉得说他应不需要这样子表达情绪，那对你呢？还是你平常你也不太表达你的情绪，对你会容许你吗？
我不太表达，因为我可能会选择我自己安静为主。
所以你不会太有情绪去往他身上去好像去倾注到他身上去，对不对？情绪比较不会波及他，可以这样讲吗？
对，我就会因为他感受比较比他的可能感受的表现就是很平稳的话，所以我会用一种就是相对可能会冷的态度，就是避开他。
因为你知道
我不太会
等于说他的本特质就是比较不表达情绪的人，他也可能也觉得别人也不需要有情绪，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OK, 好。那这个就是你女儿的爸爸。好。你觉得你嫁给你丈夫之后，他有在你的情绪上面有没有因为这样你得到一些成长呢？
我自己有成长。
因为他的原因吗？
我想
多少？
我想也不，
就等于说对你来讲是一个节制啦，对不对？就说他一个墙在那里，你要去碰到，你受伤也没用，所以你就干脆就不碰了啊，所以说给你一个界限啦，对不对？好，
对，
那现在呢，你刚才是说你对他这个事情有成见是吧？
对，
好，
所以我想问的是，当我有这种，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思想了，这个成见其实是一个负面思想，可以这样认为吗？
啊，这个不是那么单纯哈、啊，就等于说呢、
啊，
他对你跟对女儿是一样的，所以他并没有说对女儿有偏待，有那种不同的待遇哈、啊。第一个，第二个，那啊，当他对你的时候，你是可以有你自己的面对他的一个方法哈、啊。但他对于女儿后，你会保护女儿，可以这样讲吗？
嗯
啊，那
嗯
等于说呢，你本身比较会站在女儿那边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有压抑，你会以同理心、同情心来看女儿，因为女儿是孩子嘛。好，
对，
所以我建议你哈，我建议你啊、这个其实已经到这个辅导的层面了，我建议你哈，你自己跟他谈一下你的情绪，
嗯、
你面对他说你的情绪有什么啊、就是你要表达，因为他的这个方面本来就比较没有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讲说对方没有的，好，那我们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说你要接纳，那没有关系，没有就没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帮助他成长，好，帮助他去了解，在他跟女儿之间，你帮助做那个传达，做那个和平的使者，这样，而不是说站在一边，好。所以呢，
嗯，
说你这边试试看，去跟他谈，就等于说呢，你去回想一下，说是不是你里面有压抑，所以你用你的那种想法来想你的女儿，你懂了意思吗、
嗯？
就你好像有委屈，你有压抑，所以无形中呢，你说好，我大人了、啊，我就受了吧，没关系，但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受这种委屈，可能也有这样子。好，那现在回到真理哈，回到我们的圣经的真理哈。
嗯，
你第一个你要亲近的是你的丈夫头跟身子的关系，好，然后呢、
嗯、
两个人一起来面对这个孩子，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呢，是你要跟你的丈夫一起来面对孩子，不是你站在孩子那边来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你可以帮助孩子离开爸爸，好，所以但是这个。在因为这个会比较复杂的层面，好像我是第一个层面，好不好？请你想一想，或求神帮助你知道说，是不是你在情绪方面你有受到委屈，你有压抑，你以为没事，可是呢，现在你却把那个委屈跟压抑呢，放在保护女儿的身上。嗯、那如果你自己可以面对当、嗯，把这个稍微把它打开一下，我相信你会更能够有诀窍。好，所以至于你说我的想法的问题、嗯、我想从这里去解决你的想法，可能会有一点啊、方向是对的。
哦，好，
因为有这种情况的话、嗯、你以为是女儿的事情，可是是你的事情，你就想说我不要有这种想法，我认为说对你有点难。
哦、
等于是对你会有点难处齁、哦、好吗？我们就把它疏通、
嗯
根基的问题，这样好不好？好，你试试看，我们可以再深入谈、嗯、个别再谈，没有关系。好呀，
对，
你试试看。好，嗯哼，一方面操练练习哈，练习。当我讲操练的时候哈，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刻苦己心，我们在其实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只是我们的方向对准。好，然后记得，即使我感受上不舒服，即使我心里面很沮丧，但是神的话把它放在那里。好像那个锚抛在那里的时候，我宁可相信神的话过于我的环境。这个的话我们是要负责任的。啊，我的心是要放在环境还是要放在神的话上面，好持守住我的平安。其实对神来讲，看这些不管刚才啊赵平的难处，你的难处，谁的难处啊，其实看这些对他都不是什么大事。他很奇妙，他有能力。但是问题是他在这里面作为材料来做工。那我们把焦点对准了，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这个路呢把它理直了，我就是要这样子，那其他我做不了，我就放在那里，摊在那里了。好， 我常常讲一句话哈，这个对我有帮助，对你们我不晓得了哈。就像那以斯帖讲的，死就死吧，啊，就我常常给我一些比较短，然后比较有一个好像对准这个观念的时候，那我就不会啊，就比较不会被误导这样子。好，好，
嗯，好的，谢谢师母。
等于说我认为那个不是思想的问题，不是你的看法，而是你本身要去处理你的情绪上面的难处。嗯，很多男人有这种情况，他们从小没有被启发去表达情绪，或者是他们本身比较稳，你讲说他们是稳的哈，他们是做事情的哈，他们本身的特性是做事情的，那也有可能会就是不太知道说别人有情绪哈，有一些领导型的，有一些管理型的会有这种现象，不是说他刻意的，他就认为说怎么需要这样呢，为什么不需要这样子啊，有什么好哭的呢，有什么好让你闹情绪的呢，会他们不理解。嗯
嗯，是的，嗯，所以他如果一旦有被感受到这个女儿有情绪的话，然后他就会来跟我说，然后他又哭啦，怎么啦怎么啦，就是可能他就认为不哭才是正常的，如果有哭有闹就不正常的。
他会去威吓到女儿吗？
有的时候也会比较严厉，就是会要求他就是不能有这种反应。
嗯哼，有时候我们为孩子的感受哈，我们如果真的孩子们的感受哈，有时候我们会有点反应会大一点。谈到这个感受有时候都会大一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站在孩子的立场说这个爸爸怎么这样子不通情理，怎么没有顾及到孩子呢，你的感受上面呢会比事实上的实际的问题呢有时候会扩，感受就是会扩大，好像那个波浪啊，你把它投
是的
那个涟漪一样。好，所以我才说我们的感受我们要节制，我们要收敛。嗯哼，还有哪一位有没有什么特别啊？我上次还有一些没有直接跟你们谈的这个回答到那个啊，关于服饰上面哈，服饰上面的那个、啊、还有两三位哈，我还没有回答哈。那还有没有谁有这个服饰上面的特别要问，还是说有分享的，关于我们学习的有分享的有没有？我们在彼此在研习这些的时候。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这样啊，
师母
是，
我是银雪哈。
好，请讲。
我最近就是就是一个经过一个认识的肢体介绍，一个不认识的姐妹，给我，然后是要关于问那个就是音乐上的事情，然后后面我就是后面我们两个就交流了，然后我就。知道说他现在目前他带着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然后是在广州，就是也不在深圳一个地方，然后是等于是有一个姐妹，她可以让那个地方可以让她包吃住，然后就在那里那个姐妹就教他们等于是有点在家教育这种形式哦。然后他跟我聊的过程里面就讲到这个姐妹，就是她有一个16岁的女儿跟一个5岁的小男孩，那16岁的女儿现在目前就是教授他们音乐，那她就是在讲述的过程里面就让我因为你刚才讲到说爱人要常常以为亏欠啊、哦，那他跟我描述的那个过程，也就是说，这个姐妹她会很难听的怒骂这些孩子，就是她搬过去住之后发现的，然后再加上他们就是可能中午他们如果要吃饭的时候，他可能都
他会要求别的孩子饭前的祷告，就是没有闭上眼睛的他就会打他们的头。
嗯，
但是他自己五岁的男孩是可以在客厅里面随意的走动。就是然后后面又听到有人去私底下去骂这个姐妹的时候，这个姐妹就来骂这些学生说，我是主的使女，你们还敢这样对我，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言语齁。那我就讲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我在跟这个姐妹面，就是在面对她，在她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两，我是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要，如果是我要怎么去爱这样子的人。就是自称为是，就是基督徒又是主的使女，可是他做出来的行为是这样子。要怎么以为亏欠，就是难道就是说，因为圣经上讲的说我们要爱人，又不是说，就是他那个人应该就是讲过是包含所有的人，对不对？也包含假教师吗？也包含这些吗？这是我的问题啊。第一个，
你现在面对那边那个学校，另外那个学校的老师，那个姐妹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用面对他，我现在面对的是他去那边学习的那个姐妹，他的孩子。
好，那你现在跟他的关系是好像一个老师对于孩子，是不是？是这样吗？
对，就是他来找我帮助，他来找我帮助。
那他跟你讲那个姊妹的，就那个老师的事情，是有需要你帮他做什么吗？
因为呢，他让我帮他找老师，但我在当中，我当然要我在梳理他的问题。我就觉得这等于我觉得我神把既然把这个姐妹带来我身边，那我就要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能够经历在我的我认识的真理里面的，能够帮助到他的。对，就等于我把他看成是我的一
我有点啊，你是帮助这个姐妹怎么面对这个情况，还是帮助这个姐妹的孩子的实际的这个音乐方面，还是你要帮助怎么帮助那对方的，怎么爱对方那个人，这个三点哪一点是你的比较首要的重点？
我首要的重点是我先面对这个爱人要常常以为亏欠这个点。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读说也要爱仇敌。那如果今天就是比如我在服事上面我遇到了一个姐妹来告诉我这样子，那我要怎么去告诉她你要爱她？
OK，
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办法爱那样子的人，我怎么去帮助这个人去说你也要爱他？
那可能就是还要有一个对于这个爱的界定了，好，因为我们谈到爱对方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爱的一个内涵在里面。比如说爱的话有没有爱是什么，很多很多，对不对？更多前书第13章那里，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然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类似这样都是哈，里面有很多内涵在里面哈。所以爱不是只有说不可爱的，然后我要去那个爱的含义的话是很丰富的哈。那如果我是你了哈，我现在没有很我知道你的问题哈，那我但是我先跟你讲说，面对这个情况，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不用先去想对方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那如果这个人他找你的跟你的接触的目的不是在处，因为他需要在那里，可以这样讲吗？他需要把孩子放在那里，是不是？是有这个必要吗？
他也会问我的想法，他因为他现在是告诉我说，其实是因为他现在他住的地方不是在广州，他住的地方呢没有音乐老师，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也想问我的想法。
所以他才好像不得已，好像不得已，他目前一定要先把它放在那里。
好好 ，OK， 好。当然这个爱本身呢，如果在彼得啊后书第一章那里提到爱有两种，一个是爱弟兄的心，一个是爱众人的心。如果他是一个不信主的，我们有对不信主的爱，那最重要是爱他的灵魂，要为他的灵魂的得救，好，我们要用心。那如果他是信主的，那我们也有那种对信主的肢体的爱，好，我们彼此要服侍，然后要对我来讲，我的目的，我们以前讲，我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好，那现在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是认为说，我就面对这个姊妹的找我的需要，然后我也要兼顾这个姊妹的信心也好，各方面好，等于说我们能服侍的，我们现在谈到服侍嘛，门徒，然后服侍，我们能服侍的就是对于他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可以扶持的，我们可以服侍的。那至于面对到那边的情况呢，我觉得一来你也还没有全盘的很理解，等于说你是听他讲嘛，对不对？
嗯，
可以这样说吗？好，
可以。
所以我不是说那个对方讲的不是实话哈，我是说其实你对于这个事情也刚刚在接触呢，也听他讲哈，那你也没有实际观察到，所以你要去有任何的你的一个对策或什么，我觉得都有点太早。
嗯，
如果说你想寻求说神啊，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我是不是你愿意我来帮助他，那你可以寻求神。
嗯，
好，那基本上我说爱的时候，就说让我们的爱不要止息在因为对方的不可爱，对方的怎么样，我们的爱是要继续的。我重点也是放在说我们自己的爱让他永不止息，有根有基哈，就像耶稣一样嘛，他爱我们爱罪人也是一样啊，好，就是那个根基就在那里一直川流不息的。然后呢，一方面呢，我们要领受说当我们跟着主，然后我们就要知道说主要我们做什么。
我大概知道你的想法，但因为我可能那个思想上面比较有限哦，我就觉得那主耶稣爱法利赛人吗？
那你怎么判定他就是法利赛人呢？
我不是说我判定他是法利赛人，我是说在圣经上主耶稣经常对法利就是要让门徒来去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嘛，那些笑。那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要思想这个爱人要常常不以为亏欠，那我思想到主耶稣他的这个对于这些假教师或者是法利赛人的这些严厉，那他是怎么样来爱他们呢？
我认为他就是他对他们的爱。因为我说过爱的内涵不喜欢不义嘛，对不对？好，那他愿意在那里面对他们。有时候他走掉，他那个对他们的那种责备呢，并没有去针对他们的个人的喜恶啦，可以这样讲啦。他不是对个人的喜恶，而是完全是针对真理。那他当他在责备的时候，我认为那也是一种爱。等于说他们还去警告你，像那个约翰传那个施洗约翰有没有，他传道的时候非常严厉啊。那当他去责备那个叙利王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没有爱呢？他那个易怒，那个爱真理的爱，然后呢要让他不要做错事，我认为那也是爱。
明白。就像有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律法对我孩子，那个也是我对我孩子的一种爱，可以这样说吗？
是，
明白。
你要说律法啦，你有时候对孩子要管教啦，对不对？
对，就是说比较严厉。那可能在别人看来就觉得我可能过比较一板一眼。那就再难听一点，就是律法。那我大概明白这个，就是不管如何，我们只要是持守真理的，在道上的，不管我们做的这些 可以说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些行为，不见得像我们人世人想的这种爱一定就是要甜言蜜语啊，或者是说要那种不像你说的爱有很多的内涵的，真的对不对？因为其实这个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就一直觉得爱人是要哇好像就是要给他付出行动啊，或者是要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啊，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我告诉你我的例子好了，我以前就是属于比如说像辅导呀各方面也好哈，我只要看到说诶这个人我会判断哈，以前啦哈，现在已经就是很细心的在观察说我可以做什么，我也很愿意哈，但是我成长过来以前我的本性是这样子的哈，我是可以冷漠的，等于说呢我明明看到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哈，这个人我跟他讲也没有用的，这是我的主观看法哈。那有时候我的主观看法是我的一个天分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哈，就等于说我如果去讲的话明明就知道会怎么样，就知道没有用，那我就变成怎么样，我对他一点都没有那种关注或者是关心，那个就是没有爱了。那所谓的爱以为亏欠，就是说我本身是这样子，那我就要当作其实我不欠他什么，我如果没有去他做他的，他过他的生活，我过我的，我也不犯他，他也没有犯我。可是问题是我对他的那个爱呢，就是认为说反正我们没有相干，我对他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基本的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吗？对人的一个关注。当我们对人没有关注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错过一个机会啊。但是后来呢，神在造就我帮助我，就是愿意多一点的耐心，然后不管有没有我知道果效怎么样，那如果神要我做我就做，我不会挑人了啊。以前我会挑人，我很会挑人，我尽量减少我的，我不用去，我是这样的啊，我是就是我不想惹麻烦。那我也觉得说，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那个果子是生硬的我就不去摘了啊。那这个观念是对的啊，辅导是对的，如果他不想被帮助你去硬摘是没有用的。但是对我的个性来讲，很多人是很有热心要去摘，我刚好相反，能够不用去摘果子我就不摘果子，不要碰就不要碰啊。所以我那个爱不要止息，是不要因为对方怎么样我就止息了我这个我应该有的那种关注力，然后这样我就会错过一些我可以帮助我可以服侍的人或事情，这样子。这样有没有让你了解从我的实力来看的话？
有，但是我要还要再慢慢的消化，谢谢你。
OK,
谢谢师父。
Okay, yeah.好，我想
其实我说一两句话这个事情。
好的，
我觉得讲，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就是我的体会是这样，我原来属于比较热情的人，所以我想的就是神很 special 的会对每一个人说话，就像师母，他会觉得他可能需要更往前走一步，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神会就说你要慢一点啊，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帮助银璇理解一下，就是但是师母的那个就是焦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师母的焦点就是有一点他说的很好，就是不看那个果效，但是神如果说你去做我就去做，他就是现在他学到的就是单纯的放下自己的判断，然后单单的跟随神哈。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所以神会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有不同的带领，就是很 detail 的细节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那些方向是一致的啊，这是我自己一点点体会啊，就有时候常常原来我也会 focus 在这些细节上啊，现在我就会就是现在这些地方不疑惑，我会知道神知道你是怎样，或许你的个性里面，反正我常常会觉得我有的时候学习的就是需要更多的慢，不要那么的热心，那么的用情啊，是这个。但是不是说不好，而是就是在神里面学习怎样子，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神是最是你的中心，你所做的事情的那个动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单纯的去要神。
嗯哼嗯哼，都出于是为他的缘故了，为主的缘故，然后不会受任何的 啊，结果的一个打击啊，哈，或者是影响，这样是的。
师母聊天里面有一个问题，你看得到吗？
我现在刚在看，刚才没有注意看呀。很多时候不喜欢或者生气是种感觉，就好像看到孩子犯错，我们会很生气，会教训等等，但我们还是会给他们做饭，照顾他们生活。我想这也是爱，温暖的爱，这样理解对吗？嗯哼，呀，是的，我们这个叫做没有条件的爱了哈。我即使让我很恼哈，或者是很恼火，或者是孩子很好像很对于我很冒犯哈，但是我还是那个爱就没有放弃。是的，这也是爱，对的，啊。很久的忍耐嘛，对不对？等于说是很久的忍耐啊。